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看来我也得找一个人骂一下，可以消除一下紧张哈。学到一个秘诀哈，让妻子能够不紧张，就是多骂老公。所以呢，我也要回去跟我太太分享一下。很感恩，我想�刚刚姐妹的见证让我也非常的感动。他提到他在这个三个信仰、三个宗教里面都有寻找。其实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人生啊，有两件事，大概每一个人都会同意。虽然这两件事呢，听上去都蛮负面的。一个叫做虚空，就是你感觉里面那种 emptiness， 好像你外面什么都有，你还是觉得不但觉得不够，而且觉得很空。第二件事呢，叫做捕风。我们以为捕风捉影，好像意思也差不多好。其实圣经讲的捕风是什么呢？因为风这个词啊，原来是指灵。所以人其实有一个习惯性的，就是要去抓灵。虽然他觉得灵看不见，但是他总觉得有一种存在，他总觉得他里面有那个需要。所以希伯来文这个词呢很特别，也可以把它翻作风，也可以把它翻作灵。事实上我觉得捕风更准确的应该翻译作抓灵。你发现每一个人都会有这种，只要是人，他里面某一个时刻开始都有这个感觉要来抓那个灵。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人的灵与上帝的灵隔绝，因为罪，所以我们里面的灵已经死了，或者我们的灵已经沉睡了，以至于我们虽然想要抓这个灵，抓不到。我们在各种的宗教里面、主义里面、哲学里面，我们要去抓，好像非物质的，但是抓来抓去，却发现抓不到，直到与真正的那位灵的上帝相遇。忽然你觉得得到了，得到的同时，你那个虚空的感觉就消失了。所以刚刚听到姐妹讲那种灵里面非常真实的感觉，不但是帮助我回忆到自己当时真正重生得救以后非常类似的感觉，我想也是基本上每一位基督徒都可以有这样的见证。人生里面从空到真正的满足，从一直抓，抓什么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最后才知道原来要抓的那个叫做灵，那是真正我们想得到的。而灵跟上帝终于连通了，终于交接了，终于从他那里得到了，人生就很自然的不一样。所以我想今天晚上盼望我们短短这段时间，我们借着从上帝的话、上帝的灵与我们同在，在这样的一个聚会里面，我们能够真的每一位能够再跟这位灵的上帝来相通、来认识。我们好不好一起简短的用心灵来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每一位虽然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经历、不同的人生的遭遇，今天你让我们相会相聚在这里，我们也深信你知道我们每一位内心最深处的需要。主啊，因此求你，你怎样的得着我们每一位，得着我们的玛利亚姐妹，我们知道我们许多人能够从她的见证引起共鸣。主耶稣，无论是我们在生活里面、职场里面、在婚姻里面、在人际关系里面，特别是面对我们到底人生的目的、意义、前面的道路等等，主，我们有许多的困惑、许多的纠结、许多的挣扎、许多的难处。主耶稣，只有你能够告诉我们真正我们里面所需要的，以及到底能够从哪里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主耶稣，求你恩待我们、怜悯我们。当我们在这里聚集，奉你的名。我们深信你在我们当中，特别记着你的圣灵，不但在会场的运行，也在我们讲的和听的， 我们人心里面来动工，让我们共同灵与你相通，灵被你唤醒，灵真正离开死亡之地，进入上帝为我们预备永恒的居所，就是回到灵的上帝那里。祝福我们整个聚集，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当你接触到基督的信仰，你大概一定会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好像我当初的感觉一样，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喜欢唱歌的一个信仰。我不太喜欢用宗教这个词来描述我们基督的信仰，虽然很多人常常把它归类为宗教的范畴，其实你知道所谓宗教也是一门学科，通常是指人好像除了数学、物理、化学这些理工科，那么我们把文史类 归入到文科、史科，或者是我们把它归类到某一种的学科里面，但是真实的信仰他没有办法用人的办法，用人的学问去把它来做一个划分，因为地上人的学科可以用人的办法来划分，但是关乎上帝的事情，关乎真正那位创造者向人类的启示，我们如果用人的学科的划分去做一个区隔的话，常常会带来很多的不但是限制，而且会带来很多的混乱，反而让我们不了解到底它是什么。所以我想对于基督的信仰，如果从信仰的层面，你就会比较可以大概掌握到，大概了解到它的范畴。信仰的意思是指超越了人的理性，虽然真正的信仰绝对不会跟人的理性相冲突，但是它远高于人的理性，这是我们需要非常了解的。那么基督的这个信仰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歌声。歌声是伴随着这个信仰，我们知道其实整个西方的音乐艺术的发展是离不开这个基督信仰的沃土，这个大概我相信无论你是基督徒或者你不是基督徒，大概都会同意，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认知。真正来讲，特别是从中世纪开始一直到现在，真正的那些影响长远的所谓被举世普世认为是名作的，无论那些的音乐家、艺术家、演奏家等等，里面相当一部分是基督徒，或者说是认识上帝的， 至少有不少是起码承认那位基督信仰所启示的上帝的。这个当中包括贝多芬、莫扎特等等啊，巴赫等等，我想许多位的音乐家，当你去看他们的传记，当你去看他们过去的生平，你不得不惊叹基督的信仰对他们整个音乐创作、整个艺术所产生的那个影响力。不但是他们从那个当中取到了很多的素材，得到了很多的灵感，事实上很多的作品是从他们非常浓郁的一个信仰的情怀里面被催生出来的。那么不单单是在西方是如此，事实上近代在中国的这个音乐里面照样是这样。可能比较不太多的人知道，中国有一个岛啊，非常小但是非常有名，叫做鼓浪屿，在厦门的鼓浪屿。那么其实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岛，但是那个岛呢是赫有名啊，它不但是中国的钢琴之岛，就是那个岛上的居民家拥有钢琴的比例是全国最高的，而且那里小小一个岛出了好多的名人，那里面有林巧稚，中国的这个非常有名的一位医生，那么包括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这个几个很大的音乐学里面的很多的 一些的老师，一些的这个音乐家，不少位是从鼓浪屿出来的，大概可能也不太多的人知道，这些音乐家里面，我算了一下，起码80%是基督徒。换句话说，其实音乐是非常的，特别是从基督教的基督信仰的角度来看，那当我们进入12月的时候，你不但在北美，在美国，其实你到了中国，现在也到处能听到那个圣诞的歌声。好，虽然我们中国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家，但是这些年我们发现，到了圣诞节，虽然他们商家是要做生意，好，希望来吸引你去购物，比如像今天哈，1212，好，刚刚过了1111哈，这个。购物节，突然间本来是光棍节，不晓得怎么变了购物节哈。那么现在又推那个1212哈，意思也希望你最好天天去购物。那不管怎么样呢，圣诞呢，现在在中国呢是也知名度相当高哈。虽然很多人并不真正了解到底圣诞的意义在哪里，他们还以为圣诞，有的以为说就是那个圣诞老公公的生日叫圣诞，其实那跟圣诞老人毫无任何的瓜葛，没有任何的关系。那虽然这样，你在中国的大街小巷也确实能听到很多所谓圣诞的歌声。那这些歌声为什么让人会有一种非常欢快、非常平安、非常喜乐的感觉？其实这些的歌都是在基督信仰的这个里面，那些基督徒他们创作出来的，成为非常脍炙人口，也流传在世界各处的。不管你是哪一种文化，哪一个民族，你听到那个音乐，常常很多人说真的都会在里面找到那份平安，找到那种喜乐，找到那种催人向上，找到那种让人心灵得着释放的那种感觉，你会感觉很稀奇。我就想到，其实我们的人生本身就非常像一首歌，因为我们知道旋律歌曲的话呢，它有高音有低音，然后呢，有时候会有休止，会有中断。我们的人生，你发现其实也是这样。有非常精彩的时候，有非常可能感觉低沉的时候，我们的喜怒哀乐，我们人生的甜酸苦辣，常常在整个好像塑造我们人生，就像一首歌曲。但是这首歌曲到底是什么样的歌呢？是悲歌呢？是乐歌呢？是越唱还想再唱的歌呢？是有时候感觉很沉闷，感觉最好不要常常听到，让人感觉很难过、很哀伤的歌呢？我们仔细回想，我们每一位，我想无论你在哪一个年龄阶段，你大概都同意，人生我们在唱一首歌，但是这首歌是怎样的一首歌？中国最近我看到网络有个评选，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上下5000年中华文明，最近评选出来咱们中国的一首歌，被认为是第一名，最有代表性。那一首歌呢，就是李白写的那首诗。当然古人写诗词其实都可以填上那个曲牌那个名称就可以唱的，《将进酒》其实也变了一个曲牌的名字，可以唱的。虽然现在有些已经失传，我们不知道当初他们怎么唱，那些词都留下来。李白，中国诗界的泰斗，他写了很多诗，为什么人们会把他的这一首《将进酒》认为是最有代表性？我想其实这首诗现在都放在中学的课本里面，前面两句很多人都会背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 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其实这两句话不但气势磅礴，而且非常深刻的在描写整个的人生。因为基本上我们中国人，我们华人看待人生是两件事，第一个就是建功立业，这个当然是比较大的方面，所谓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的，要建一番功业。那么建功立业的最直接的，大概当然最高的境界，在中国人看来，指点江山，能够在这种朝代里面，那个是最了不起的。古人常常把朝代的更替，用长江黄河，用这种水的奔流来描述。李白站在黄河边，看见那个气势非常庞大，那个黄河水从西往东。其实他想到什么？你发现很多注释家对他的这一段，他描述的，他想到的是朝代，他想到的是一朝过去，一代又来，朝代的更替。常常朝代的更替，眨眼间一个朝代过去了，虽然曾经多少鲜血，多少生命，一将功成万骨枯，为一种理念真的抛头颅洒鲜血，但是眨眼又过去。这是历史告诉我们，其实不单历史，现实也在向我们展现。第二句话是讲什么呢？是讲个人。我们大的是所谓的国，小的是所谓家，个人。所以国和家呢，是一个人最重要的两件事。但是个人怎么样呢？他不必站到黄河边，他只要对着镜子看一看，突然间感觉一样。早上满头青丝，一头黑发，眨眼间好像都过去了。我刚无意间在这里看到有一本香柏木这个杂志，然后一看里面有一张我的照片，再一看2006年，我说那是我吗？这么英俊潇洒啊，这个看没有？在后面加出来的哈，不，总而言之跟现在非常不一样哈。我很诧异，很多同工都还认识哈，还把我认出来了。刚刚下午有一位介绍，我们陈明弟兄介绍我，什么嗓子也不对了，脚也歪了，反正总而言之就非常残缺不全的样子哈。不，总而言之，其实真的，那我一想2006年那个是夏令会哈，有一次夏令会在这边有分享。其实我们每一位都是这样。李白说，无论是你想到朝代的更替，或者你对着镜子观看，真的发现不但是时间快速的过去，而且是一去不回头，没有第二个2015年12月12号，过去就过去了。然后那种不甘心，所以这里要用那个悲这个词，就非常不甘心啊，非常悲哀啊，好不容易才作为一个人站在这个地方，我们好像想要有一番作为，结果忽然发现时光不留情，我们的人生就这样过去了。所以中间那些我把它跳过去，这是它的结尾。他说，你现在钱算什么呢？拿出来吧，就开始喝吧。这个五花马千金裘哈，五花马跟现在五花肉不太一样哈，那个不是那个，就是那个宝马哈，什么宝马啦，什么貂皮大衣啦，千金裘就非常贵的那种大衣哈，全部拿出来去换酒，为要消除这个万古的忧愁。人为什么会忧愁？如果人本来就无所谓，本来他里面就没有一个对灵的需要，他不必要忧愁啊。 那走了就走了嘛，反正人生本来就这样嘛，也不知道哪里来哪里去，反正人生就像电灯一样一关啊就没了。好了，我们某一个偶然我们来到世间，然后又一个必然我们就走了哈、啊。如果这样的话，对不对？我刚刚差点想说偶然，后来想不是偶然了，走是必然，啊、来可能是偶然。显然他不甘心，为什么？因为人对灵有那个反应，有那个需要，他一直渴望，一直要抓，结果明知道我抓不到，怎么办呢？喝吧，一醉方休。你千万不要以为李白是一个非常颓废的，非常就是这个没落的，大概就是无所作为的。但是我要问的是，为什么这首诗会被这么多人票选出来最有代表性？显然因为这是大部分人内心的一个共鸣。人生这首歌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在里面，如果没有真神上帝的灵在里面，你发现你只有一个旋律，就必然性的悲歌。正是这样，你发现你忙了半天，你拼了半天，你奋斗了半天，最后得到什么呢？所以我记得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过一首打油诗哈，网络上面说，一岁出场亮相，十岁天天向上，老师说的哈，二十你还有远大理想，三十你还愿意奋发图强，四十基本定向，五十呢告老还乡啊，因为下岗了或者退休了，六十呢打打麻将。七十拉拉家常，八十晒晒太阳，九十躺在床上，一百挂在墙上，挂上去了，挂上去了。哎呀，这个弄了半天就等着挂上去啊！有人说挂上去还不错呢，如果儿女不孝，上去机会都没了。所以你说人生是一首乐歌吗？我告诉你，某一个时刻你觉得很快乐，无论是你金榜题名时，或者是你洞房花烛夜，洞房花烛夜现在有人说也不见得，刚高兴没多久闪婚，很快闪离了。总而言之，人生真的只有快乐，就是很快乐一下，你觉得满足了，得到了，但是很快又是不满足，很快里面又觉得空，很快又觉得好像这种所谓的围城的心态，没得到的拼命要得，但是得到了又觉得好像没有进程，拼命要冲进去，冲进去忽然觉得还是空，还是要往外走，还是要再去寻找，这叫做万古的忧愁。李白发现两件事没有办法解决，虽然胸怀大志，虽然希望家国都好像能够让自己觉得是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但是最后发现万古的忧愁没有办法消除。人生本来真的是一首悲歌，但是非常感恩的是，那位灵、上帝、永生的神，才能够让我们人生真正改变。刚刚我们姐妹提到三种宗教：佛教、伊斯兰教跟基督的信仰。你仔细想，有哪一种信仰像基督的信仰一样直接告诉你这位上帝是谁？虽然每一种都好像有一个名称，比如说那个叫安拉、阿拉或者等等，那伊斯兰教。那么佛教呢？佛教的神是什么？你会觉得蛮迷惑的，因为佛教本来是无神的，无神论，它本来是讲人的一种觉悟，最多可以把它放到哲学的范畴。但是到了中国以后，不但有各种门派，而且门派之间也有些冲突。最近因为有一个人跟我一样姓张，他突然间坐了床上就成佛了，后来现在又宣布无效了，无效了，他的师父也不当了，那师父说我所有弟子全部取消。那么那个也算一种门派。那其实上海复旦大学还出过一道题目更有意思，那道题目被学生叫做神题，就太奇葩了，太奇怪了。那道题目说，请问如来佛跟玉皇大帝哪一个比较大？
哈，
现在就塞在那儿，怎么办呢？两个真的会打架，因为按照法力来讲啊，这个力量来讲，那如来佛说我最大，没有什么能跑出我的掌心。啊！但是玉皇大帝说：“你别骄傲，我可管着你啊！行政区划，那他是主管整个西方极乐世界的玉皇大帝，我管你如来佛。啊、如来佛谁管谁？你跑不出我掌心啊！所以他那个题目说这两个谁大？啊、一下学生就他们的小伙伴全惊呆了啊，就全部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哈、啊，就叫做神题哈。啊”其实它里面把两个概念都放进去了，因为这是我们中国人觉得佛，反正看到庙就进去拜了，如来佛应该是佛教的观念，但是玉皇大帝本来是道教里面的一个观念。反正我们佛到了佛家到了中国以后呢，也有很多变通，跟中国的很多道家、很多民间宗教也混杂在一块儿。但是，请你注意，唯有基督的信仰直接告诉你这位上帝他生命的本质。这个太奇妙了，这位上帝生命的本质，圣经直接启示三样，直接用神是，第一个神是灵，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当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直接告诉你他是一个 spirit 灵。第二告诉你神是光，哇，这是太奇妙的一个启示。第三个告诉你，神是爱。你想想，这位上帝的生命的三大特质，这是不得了的启示啊！我们人一方面对这三样模模糊糊都有感觉。对不对？我们人常常说自己，就算你是一个无神论者，你说我们人好像是万物之灵，你也用灵这个词。有时候有些人说心有灵犀一点通，他也会用灵这个词。明知道这个是非物质的、超物质的，但是到底灵是什么，他讲不清楚，所以讲不清楚他就觉得没有啊，大概只是一种感觉吧。那么光，你不觉得光是非常神奇的吗？你单单自然界的光，你现在发现科学家就还其实坦白说还不了解到底光是什么。光是什么？以前只能研究那个光的现象，它的折射啦，它的衍射，那个是光产生的现象作用。到底光是什么？后来科学家发现说，光应该是电磁波吧？你看它的用电磁波的方程带上去都可以配合的电磁波。再后来发现不但电磁波，它还是粒子流，这个波跟粒啊本身是比较矛盾的，波是连续性的描述，粒是断裂性的间隙性的。你发现这个光很奇怪，你用粒子的方程去带它也照样可行，所以后来叫做光的波粒二象。光不但有波的这个特性，还有粒的特性，那这在物理上已经蛮矛盾了哈，你连续的又不连续，到底是连续还是不连续？其实你再发现，后来又发现光还有一个特性叫做蠕动性。这些很奇特的那个物理现象都在光的上面会发现，到底光是什么？当然我们知道人类也好，万物也好，你生长你能离得开光吗？你都要靠光啊。光不但给你带来热，光就带你照明，而且呢，自然光里面它还有消毒、杀菌这种紫外线、红外线，很奇怪，光到底是什么？因为光，这个世界才变得有颜色；因为光，才有热，才有温暖。光是什么？单单物理上的光。已经是一个非常奇妙的，而圣经说上帝是那 true light 真光，换叫做上帝是什么？你想得真理吗？你想要看见吗？你想要走出黑暗吗？你想要真正了解那个本相吗？只有他。你想要得温暖吗？你想要除掉你的罪吗？只有他。 那么爱呢？爱很多人以为说我们都认识，我们都了解，大概都能体会。第一，你大概知道爱一定是非物质的，对不对？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爱多长、多宽、多重？你测不出来嘛？你没有办法在实验室里面把它衡量出来。所以第一，你知道那个叫做非物质的，就不是物质的层面。但是存在吗？几乎只要每一个正常人都同意爱存在。因为你一出生就有母爱、妈妈的爱，然后呢，慢慢的你进入整个生命的高峰的时候，这个进入爱情、进入婚姻，你从出生到年满、年老发白，你离得开爱吗？什么时候爱一拿掉，你发现你的生命马上枯萎，真的。那么人就想，这个爱到底哪里来呢？怎么奇怪？这么奇妙一样东西是源头在哪里？唯有基督的信仰告诉你，灵光爱的源头就是那位 God 大写的上帝。这是突破性的、革命性的、历史性的，从来没有一个宗教可以这样的启示。神就是灵，神就是光，神就是爱。一下子人好像很多的结被解开，原来就是他这一位。那么这一位上帝自己怎么来称呼呢？当摩西要问他说，如果你派我去见法老，那么法老问起来，我怎么介绍他呢？上帝的介绍很简单，英文叫做 I am who I am， 我是就是我是。如果现在你问张路佳你是谁，我说我是就是我是，你说你神经病，我你是就是你是。第一，你回答等于没有回答；第二，这叫什么回答？你想想，如果上帝不用这个回答，他就不是上帝，你同意吗？ I am who I am。 第一，你注意那个时态，他不是用 I was who I was， 我过去的 I am 是表示一个永恒性的存在，现在时，永远对他是现在时。第二呢，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没有一样东西大到不在我的范围，也没有一样东西小到能够不在我的范围。我是所有，我是一切，就是后面写的这句话 Christ is all and in all， 他不但是一切，而且也在一切之内，他是万有，万有都在他里面，这个才叫做上帝。不会自我打架，不会自我矛盾，独一真神伟大的上帝。那么这个呢，中文把它当时翻得非常好，我是自由而拥有，这是中文的翻译，上帝的介绍，自由而拥有。其实这个词更准确的翻可以翻作自存而永存。自存是什么？你发现我们人不是自存，我们人一定要靠外界的存在才能存在。事实上你发现所有活物在地球上没有一样能够自存，对不对？我们人如果离开阳光空气马上死，那些植物动物也是一样，它一定要靠别的东西供应它的食物，供应它的温度，供应它的这个光热，它才能够生存，那个就不能叫做自存。第二个呢，它不但是自存，而且是永存。我们人或者是世界上你看到的所有的东西都不是永存，我们都知道生命它要结束。无论你是植物、矿物、动物，通通都是不能永存。当这位上帝的启示出来，自存而永存，我们很多时候马上用人的头脑，用人有限的就去说，哎，怎么可能？我们人既然不能自成上帝，所以你说你是上帝，请问谁造了你？你这句话本身就非常矛盾，因为当你说 God 这个词，就代表你同意，你承认他绝对，他的绝对性，他的永存性，他的那种完全超乎你在那个时空底下那个有限的范畴。所以你这样一比较，你就发现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会把佛里面分得大大小小。这个有些我想真的我常常说，这个他们自己都会吓一跳。比如我们把妈祖把它封神， 妈祖本来是一个瑜伽的女孩，她可能如果现在活过来一想，吓一跳啊，我现在变神了，怎么回事啊，我不过是个女孩，关公也变神了，通通把人，其实里面很多把人都把它神化。一个真正的上帝，他必须是至纯永存。至于当你去问说那怎么可能呢，你是可以去想，但是请你注意，当你这样一想，其实正表明你的有限，同意吗？因为我们有限的人只能有有限的思想，你没有办法去想象无限。我只要问大家很简单的一些，我们当中很多人大概都念过数学，数学里面你发现有一些符号，如果你没有信心，你是没法接受的。数学里面有无穷大，有无穷小，有无穷远。我请问，如果你不引入上帝的概念，那么这些数学符号通通没有意义。因为你有限的人说，怎么可能无限呢？什么叫做 infinity 呢？什么叫做无穷大、无穷小？什么意义？你是没法了解它的意义，因为你人本身有限。所以，当这位无限的上帝，其实正是我们里面那些看不见的超物质的，我们一直在抓的，原来跟他有关。这是圣经的启示，没错，人是非常独特的。因为上帝造万物，唯独人，他用尘土造他的外表，但是把他的灵放在人里面，所以人就变成一个非常独特的有灵的活人。其实原来的意思是指就成了一个活的灵，人是宇宙里面三个灵的其中一个。这个三个 spiritual being， 上帝是灵，他另外造了一种也是灵的存在，是天使。第三种灵的存在就是人。但是请你注意，我们有时候会羡慕天使，哇，天使长个翅膀太厉害了，真羡慕他。天使的位分比人小太多了，天使是差役，而人是儿女。你知道这是截然不同的概念。换言之，如果你家你的孩子，你也可以请个保姆，请个帮忙来的，请个到后院帮你剪草的，请一个来帮你房子修理的。虽然来帮你修理的那个人好像力气很大，比你家的孩子要很能干，但是那个位分跟你家的孩子没办法比的。一个是你的儿子女儿，一个是你请来的一个帮忙的。我们在上帝面前被他称为是他的儿女，这是一个给我们的非常大的尊荣和位分。所以一方面我们人里面有这个需要，有这个渴望，有这个寻求，但是当我们跟上帝隔绝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一切就成为一种空，因为不在上帝不在里面，那一个空洞成为我们生命永远的一个 emptiness， 一个空处。所以在1200多年以前，其实更公元三世纪的时候，1700年以前差不多将近，一位神学家和300年前一位科学家，两个人讲了不约而同的话。人心里面有一个空处，是只有上帝才能够填满它的。这是什么？就是灵，它是灵。当上帝进到我们心里面的时候，突然间感觉那个空处被填满。所以我想我们下面看的这段圣经是非常有代表性的。这是一首诗歌，诗篇23篇是可以唱的。但是这个诗歌上帝感动一个人，这个人也是赫赫有名，很多人都知道他的名字叫做大卫。在美国大概大卫也是这个很多人用来做姓名的，做名字的 David。 真正的我们都是像我这个路加，其实也山寨的，就是真正的路加在圣经里面，虽然很多人以为我是后来改的，其实我这个名字的是出生爸妈就给我的。最近真的在中国看到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山寨的张路家，这个，我蛮高兴的哈，因为他长得蛮英俊的，所以很多人会联想到。好，那大卫写下这首诗篇是在他晚年的时候，人生是一首歌。大卫描述这首歌可以唱出来的，其实是跟他个人的经历非常的有关联。大卫的人生，我想是很多人可能只知道他当了以色列的这个君王，一国之君，但是你大概没有想到，他的人生其实是跟我们很多位，我发现是好像真的能够在他里面，在他身上看到我们自己的缩影。上帝使用大卫来把这一段启示写出来是有原因的，因为上帝的话常常借着他所选的那些的他的器皿，也透过他们自身的那种的经历，能够真正的不但把上帝的话逐字逐句的写下来，也真正能够认同上帝不是突然间临时起意随便抓一个来让他做一个工具。上帝太奇妙了，当我们真正灵跟上帝相通的时候，你真的会发现神的话在我们里面起变化，然后成为我们里面活的可以呼出来的气。大卫的人生，其实我想刚刚我说他是我们人类的一个缩影，如果你看他的身世很特别，他其实不是一出生就当国王，年少家贫，家里面很多孩子，八个兄弟，出身寒微，他是放羊的，一个放羊的孩子，放羊在当时是最所谓低贱的一个职业，突然间有一天成为一国之君。我想我们的人生，你仔细想，我们特别是华人常常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看一看我们的人生也是起起伏伏，很多变化。当你今天在 Silicon Valley， 在硅谷这边好像很有成就，你做一个工程师，或者起码你来到了这个很多人羡慕的地方，你想一想你年少的时候曾经会想过有一天自己到这里来吗？曾经会这样吗？大概你也并没有想象到。或者来说，有很多人跟你一样，或者比你更优秀更聪明，他们想来，但是某一个机会他们没有机会来，为什么是你？我们的身世，我们常常以为路在脚下，明天在我手中。我的意思不是人不需要努力，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机会真的我们想要的就有吗？那大卫的品格，你看他整个过程也蛮特别。年少的时候，这个大卫非常勇敢，性格个性非常的有这种领袖的气质，而且呢追求高尚，敬畏上帝。他那个时候不过是一个放羊的孩子，有一天是去给他哥哥送一些食物，结果到了战场，一看整个以色列从上面的首领到下面全部躲起来，对方来一个长得比姚明还高，那个人叫哥利亚，哇，那个叫阵啊，这边全部下高挂免战牌。大卫说岂有此理，这个人竟然像信靠上帝耶和华的军队来叫阵，所以他就自告奋勇请战。我们都知道那个故事，他用一块甩石，那个石头就把哥利亚打败。但是就在他当了国王以后，结果怎么会变成这样？按理来说他南征北讨，战功无数，结果其实整个你看他突然间变成夺人的妻子，然后呢 犯了罪就非常害怕，想尽办法要让他的部下能够混过去这件事情。到后来呢，起了杀心，一看这个部下呢没有办法骗，就干脆杀人灭口。其实我想我们再看看我们的生命里面，这也是我们经常有的经历。我们读书，好，刚刚这个姐妹说到了这里才发现很多硕士啊博士啊，我们华人是很会念书，我们硕士博士超博士一直最后变成烈士啊，没问题啊。但是真的读了很多书，我们就变得高尚了，追求脱离了低级趣味的，这好像老三篇里面啊，我们真的就变得这样吗？好像不是哦。啊，有人说中国有两个康熙时代哈，前面一个康熙，反正那个过去了清朝的时候，最近一个康熙也倒了，因为一个周永康，一个薄熙来，简称康熙哈。那么这康熙也倒了。我坦白说，你看看这个这两位，他们真的是一出生前面顶着我是贪官哈，我是大坏蛋，绝对不是啊。他们也曾经非常追求有理想的。有领袖气质的，要不然没有这个大概也爬不到这个地位啊。怎么突然间是这样呢？是只有他们吗？好像也不是啊。我现在跟我那些同学传福音啊，现在我觉得有一点倒比较松动。以前你跟他讲基督信仰说我们都是罪人，每个人脸都下沉，岂有此理，我们是好人。好，现在他们，我发现起码我那些同学都蛮接受的。路加真没错，我们这种人中纪委一查，好，远看都像周恩来，近看都像薄熙来，因为我听得挺押韵的。我们的品格，我们千万，我人有一个，这个圣经常常说，我们这个叫做自欺，就是我们自己会欺骗自己。我很好，我真的知书达理，我念了这么多书，我真的是追求高尚啊，脱离了低级趣味，真的吗？你发现我们到底生命里面是什么？那我们的经历呢？人生的经历，大卫的经历，如果你反过来看，当他当了君王，那是前呼后拥啊，万人来投。圣经说，那个时候以色列的众勇士们都从四面八方来投靠大卫，但是突然间遭遇变故，起来造反，就是他的儿子，追杀他。马上众叛亲离，妻离子散。你今天看看那些曾经庙堂之上的，有多少人不是也同样的经历吗？我们不但是光看别人的经历，我想到圣经每一个人物都是非常有代表性，因为圣经是向全人类来说话。我们每一位，其实你在大卫身上都能够看到自己的影子。从这个角度，当他来写这个，上帝感动他，启示他，把这一段写出来的时候，换句话说，不单是他个人性的经历，是普世性的一个经历。最后归纳起来，人真正这首歌要唱得好，三个方面：第一，你的人生是真有方向的吗？第二，你的人生是真满足的吗？第三，你的人生是有确实的把握，有真正的安全吗？你发现无论你是谁，你跑来跑去，你从东方跑到西方，你从中国跑到美国，无论你到哪里，你不得不发现你的整个人生在问这三个问题：我的人生是有方向的吗？我的人生是真感觉满足的吗？我的人生是确实感觉安全吗？你发现我们最多只能说中间那个，好像有时候感觉有点满足，拿到一个学位有点满足，被升迁一下有点满足，进了一家大公司有点满足。不过那个满足其实你也不能往旁边看，一看别人，你的同学，哇，他这个学位比我更高，他公司去的比我更大，他的收入比我更好，马上你没有满足。不过另外一方面呢，方向，你的人生真的往对的方向走吗？安全呢？安全是现在人最不敢讲，特别是今年刚刚这个加州发生的枪击大案，马上现在每一个人感觉哪里有安全。但是到底真正的安全是指什么？ 只是我们的家保平安，只是我们的人生不受威胁吗？大卫这首诗之所以成为被称为皇冠上的明珠，诗篇二十三篇常常被人称为是皇冠上的明珠，虽然只有短短的这六节经文，它的宝贵在哪里？为什么这首歌是真正一首有代表性的歌，是真正一首人生的热歌？因为第一，这首歌告诉我们，第一句就提出来，我们的人生，谁能够给我们方向？谁能够让我们真正可以依靠？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位永恒的上帝，永生的上帝，刚刚我讲上帝的名字叫做至存永存，自有永有， I am who I am。 那么我是这个词，犹太人本来是不敢妄称随便叫上帝的名字，所以他们只能够用几个子音来发音。但是当后来人们要敬拜的时候，那么你只有子音，你没有办法发出来，中间填几个母音进去，就亚卫其实是这个发音，那么英文叫做 Jehovah， 中文把它翻作耶和华。我看到有一个人跟我说，哦，这个这你们信的这个上帝我知道了，姓耶，爸爸叫耶和华，他的儿子叫耶稣，都耶家的。我不知道他怎么得出这个结论，他以为你看这耶，他说耶好像有点像蒙古人的耶姓好像。还有个人跟我说，哎呀，其实上帝跟我们真的有关系啊，你看耶和华，耶稣和华人叫耶和华。我说不是这样解释啊，他不知道那个，他没去好好看到底这个词的来源是什么。耶和华就是什么？就是 I am， 就是我是。这位我是的神，他是我的牧者。从一个曾经对放羊很有研究的一个人嘴巴里讲出来，你知道很有启发性啊。大卫自己以前是放羊，他对放羊太了解。羊这种动物很特别，是非常没有方向感。很多动物蛮有方向感的，比如说狗啊也好，鸽子也好等等，都蛮有方向感，唯独羊非常没有方向感。那么它的方向感要靠谁来给的？这位牧者，这位牧羊人，这位放羊的人给他带。你带他往东他就跟你往东，你带他往西他就跟你往西。而且羊还有一个特性，羊虽然没有方向，但是羊呢，如果一旦牧人没了，他跟什么走？他跟着草走，哪里有草他就跟着草走。那所以呢，有一些人要抓那个羊呢，很简单，你直接抓他，他会躲，他怎么办呢？他那个拿一把草放在那边，哎，羊一看草就过去吃几口，再放一把，最后你把它就放在那个口袋里面，那个羊也不知道，一看口袋里有草，一头进去，他一进去还在吃的，后面一扎往肩上一甩，那个羊就被他带走。我现在问了，我们人其实某方面跟羊是非常像，所以圣经常常提到人的时候用羊。一方面人其实是非常脆弱的，我们大概也都同意，我们的血肉之躯是很脆弱的。我们人有没有方向感？其实我们人啊，最大的方向感就是跟着什么走啊？钱嘛，我们老早说人为财死啊。你发现真的这些一个个落马的，我请问你，他被什么害的？不就是被财害的吗？他曾经到了这样高的地位，曾经好像也有很大的志向，哎，怎么突然间一查就出问题呢？我们人跟羊很类似，就是跟着看着眼前的这个利益，这个好处，真正的方向，真正的依靠。我们人以为说钱财可以给我依靠，可以给我有安全，今生可以无忧，靠着钱财。大卫终于明白了，你知道大卫曾经是一国之君啊，他要什么有什么， 但是在他人生里面终于发现，如果没有这位大写的上帝，那位叫做我是就是我是至存而永存的上帝，我的人生是没有方向的。我的人生实在真的是就像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一样，我今天这样明天可能是另外完全不一样。我的人生也没有真正的依靠，没有真正可以靠得住的。你靠谁？他的儿子就起来造反。我这些年在国内很多的长辈都跟我讲，真的陆家，我们以前都是说养儿防老，现在发现倒过来养老得防儿。因为现在中国有一族叫啃老族，就专门把爸妈啃得鲜血淋漓，要买房了，要买车了，要娶老婆了，他们拿钱来吧。所以现在流行养老防儿，想都别想，养儿防老，想都别想，养老防儿还差不多。你如果没有真正那位上帝在你心里，你永远不会有安全感，你永远没有办法有真正的依靠。大卫最后说，我艰难的时候，我在大水深处的时候，我最后发现他是我的依靠，他是我的磐石，他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其实真的你会发现，除了这位上帝，我介绍另外一个打油诗也蛮好玩，他说没有上帝人生其实都一样。二诗呢叫做外乡啊，故乡外地一个样，因为现在满世界跑嘛，年轻人都是。三诗呢白天晚上都一样，因为现在很多人天黑不睡觉，天亮还在耗。四诗有没有学历都一样，你仔细发现真的，而且多半四十的时候你会发现学历高的都在替学历低的打工。五十呢漂亮丑陋都一样，什么张陆家啦张子怡啦都差不多。真的张子怡好像也跑美国来了。六十的叫官大官小也都一样了，没几年奔头了。七十的房多房少也都一样，终于发现一次最多只能睡一张床，有没有人同时睡两张的挥一下手。八十以后真的叫钱多钱少都一样， 你不太花不动了。九十的男的女的都一样，反正满头白发一脸皱纹差不多。一百岁叫起不起床都一样。真正的方向，真正的依靠，你发现我们人都在寻，但是如果没有上帝，这是大卫自己真正得出的结论。他接下来说什么？不但上帝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种从信仰而来给他的定力。我到大陆去，现在其实很多人都了解，最可怕的是有一种病叫做浮躁病。每个人都觉得特浮躁，说不出来。我问我一个同学，我说请问什么叫浮躁，他想一想，他说浮躁简单来讲，吃着碗里看着锅里再盯着别人嘴里，这个叫浮躁。其实他讲的也蛮生动，也没有错，每个人都会变成这样，就生怕不够，吃着碗里再看着锅里再盯着别人嘴里，然后一看别人有了他又不高兴，怎么他比我多，抢吧抓吧得吧。第一没有满足，第二他也不确定，这两样东西是很要命的。我们到了北美以后，其实你还是发现了。所以每个人在大陆常常跟我讲说，哎呀我们现在啊，真的觉得要淡定淡定。我说请问你怎么淡定，他们说就是想啊，就是看开一点啊，退一步海阔天空啊。后来有个人说，不对啊，退一步不是海阔天空啊，是人去楼空啊。又不淡定了，显然又不淡定。你没有办法有确定，没有办法有满足。大卫在这里这一节经文就把两个事情讲出来，我必就是确定，不自缺乏就是满足。他终于发现了，我成天在皇宫里面，我就算山珍海味，我如果没有真正的安全，我如果没有真正的依靠，我如果里面没有真正从上帝得了满足，我的人生是怎么样呢？不是也是一团乱的人生？ 我想各位一定能够同意，你到了硅谷，我记得在硅谷我也曾经跟大家分享那个硅谷一个人写的 一首打油诗，他说我们硅谷就一进硅谷心中发毛，二手旧车东奔西跑，他用一二三四这个三尺小屋要价天高，这个是什么反正就 五彩屏幕键盘敲敲，因为这里都做电脑工程，六神无主，这个然后呢这个七夕牛郎织女难找，因为都忙到大概也没有时间谈恋爱了，八万家当股票套牢，九点回家只想睡觉，然后呢十万头款抢房抢不到。他还 不但写一二三四，他后来还有一百一千一万，他说百事无成上网聊聊，千辛万苦虚无缥缈，他标题叫硅谷工程师的自我介绍。我想其实他没有写错，一个人如果你里面没有真正的满足和确定，你哪怕在最大的公司，你觉得是人家都觉得最好的地方，你仍然不确定，你心里始终没有那种安全感。大卫说，因为他是我的牧者，所以我必不致缺乏。何等肯定，那种真正看见，因为有了主，我不再是眼光在世界上，在里面抓追啊得啊。而且他很重要，一个人能够感觉满足，能够有确定，是为什么？是因为他对自己的人生，他的意义，他的目标非常清楚。大卫接着说，神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他要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过来，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想这段圣经啊非常重要，我们注意其中几个字哈，一个叫躺卧，一个叫安息。你发现现代人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法躺卧，更没法安歇。我们觉得安全感也好，确定感也好，满足也好，要靠我拼命奔忙，我越忙我越动，我越做，大概我越有安全。圣经从来不是教我们不做不走，你看这里明明说还是要走路，但是第一要走一条对的路，第二呢，我们真的要从上帝得里面那个内在的力量，那个你不躺卧你不安歇你没有办法得到。这是你认识了这个信仰，你就发现人生很奇怪，或者说很奇妙，从早先那种浮躁忙碌，到渐渐的这个生命开始真正的发现里面的力量出来了。越跟上帝亲近，你越让那个灵住在你里面，你整个的人生里面的力量出来了。因为这里说你的灵醒过来，我们人最大的困难最大的问题就是灵没有醒过来，灵没有醒过来以后呢，我们一直抓，但是到底要什么呢？据说有一次乾隆下江南，那么跑到江南有一座塔爬上去，刚好那个塔就在长江旁边，看着长江，古代当然长江都是靠那个航运，都是靠那个长江，看着很多船，突然他就问旁边那个老方丈，他说你现在告诉我有多少船。那老方丈老眼昏花，上面看下去哪看得清啊，本来就看不清，再说船你怎么看得清呢？来了一条又走了一条，来来往往，哎呦，他说回皇上我这个看不清楚啊。乾隆说就两条啊，怎么可能这么多船，不可能只有两条啊。乾隆说只有两条了，一条叫名，一条叫利。其实他没有讲错，没有了上帝，我们灵没有醒过来，你发现人就为这两样，一个名一个利，忙啊追啊要啊，但是最后能得到什么呢？我记得有一次在这里我跟大家用那个比喻哈，真的就像北京的一号地铁太类似了， 一号线你坐上去一站在都让你兴奋一下，虽然明明你知道你在地下黑暗里面的，不过上面一会儿国贸哇高兴一下，太繁华了，一会儿天安门哇权力，一会儿金融街发财，一站站过去突然间听到一个词，亲爱的乘客，八宝山到了，下车。我那天坐还真怪啊，这个就他掉头了，本来应该到苹果园的，不晓得为什么那天就停在八宝山。那个报站的声音还特别甜美，亲爱的乘客，八宝山到了，全体下车。突然间猛一惊醒哈，我想人生太像了，就像坐一号地铁嘛，一方面都在黑暗里，让你高兴一下，你要名啊，要利啊，在这儿他都突然告诉你到站了，管你是谁，通通都下车。八宝山就是埋死人的地方哈，我这次去了台湾才听说，台湾这个地方叫夜总会，那夜里人比较多的意思哈。意义和目标。那么你说基督徒到底意义和目标是什么？你发现这四个问题哈，如果没有圣经的启示，你没有答案。刚刚已经讲，人生里面有四个很重大的问题，是我们常常会问的：人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人生如何过？人为什么要活？这四个问题其实是非常重大的问题，是界定我们的人生的存在。我们既然都知道这一刻我存在，那么我存在为什么要存在？如何出来这个存在？那么我怎么样表达我这个存在？你发现这四个问题你能回答吗？你可以求各种主义、哲学、理想，世间的宗教主义哲学都想要回答这四个问题，结果答案零零总总五花八门，而且很多答案你大概也不会同意。到底这四个问题真正答案在哪里？圣经只需要一节经文，我们一起念一下好吗？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六节，一节经文回答你四个问题。来，我们念黄色的部分，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阿们。一句祷告词，但是回答这四个问题。万有当然包括人类，本于上帝，倚靠上帝，归于上帝，荣耀上帝。整个答案全部在里面。人从哪里来？不要说人，所有一切被造之物本于上帝，是上帝的创造。人生的旅程如何来活？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不是依靠股票，不是依靠老板，依靠那活的灵，唯有依靠圣灵方能成事。这位上帝，人生的归宿在哪里？不要说人，万有的结局在乎他。上帝最后审判活人死人，万有的终结在他那里。那么人生的目的为什么呢？荣耀上帝。诸天在诉说他的创造，他的奇妙，穹苍在传扬上帝奇妙的手段，奇妙的作为。而我们人活着，为要把上帝的创造，把他的奇妙，把他发表出来，彰显出来。刚刚提到上帝是灵，我们成为活的灵，我们在他面前来敬拜，就是荣耀神。上帝是爱，我们活出爱的生命，就在荣耀上帝。上帝是光，我们成为光明之子，做光做盐，我们就在荣耀上帝。无论你在哪一个岗位上面，上帝眼里没有岗位的贵贱，只有我们生命是不是荣耀他或者不荣耀他这个分别。你到哪里去寻找这样简单清晰明了而且不变这个答案？ 当人在上帝里面灵活过来以后，突然间看见原来就这么简单了。本于神，倚靠神，归于神，荣耀神，只需要十二个字。所以大卫在他里面说，我的灵醒过来了。你再看以后的大卫，真的人生不再一样，不再是纠结在那种名啊利啊要得啊那种东西。一进来以后呢，你曾经的高尚马上变得卑贱，你曾经那种雄心壮志，那种的好像好的品格马上就被摧毁。唯有在灵里面，神的灵里面得着那个全新的生命。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安慰和得胜很重要。人生里面总会遭遇这样那样的挫折难处障碍困难挑战，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这一段是讲安慰，而且你会发现到底什么是真正带来他安慰的呢？第一个，这里告诉我们，行过最大的困难，死荫的幽谷，基督徒从上帝领受了一个信息，我们今天不是停留，我们只是行过。你知道这是很大的安慰啊。最怕的就是一个人没有上帝，所以当他落到困难难处病痛绝望里面，他真的绝望，他说完我就留在那里了，我毫无希望。基督徒从上帝知道这地要过去，有一天不再有眼泪痛苦哭号疼痛。我们今天不过是在行过，你就不必害怕。第二呢，中文这里看不太出来，中文说死荫的幽谷，其实原来那个词啊是指的 shadow of death。 什么叫死荫呢？ the shadow 就是阴影，它不是那个实体，是阴影。阴影你怕吗？小孩有的时候会怕，哇，看到走路怎么旁边有个人跟着我，其实是他自己跟着他自己，那个影子跟着他。大人不会害怕，阴影不需要害怕。今天死亡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呢？已经被战胜，耶稣基督胜过了死亡。所以今天魔鬼不过是用那些 shadow 来恐吓我们，我们真的不必惧怕。所以那里说，第一，我们是行过；第二，不过是 shadow， 我们就不怕遭害。当然更得安慰的就是，无论你在哪里，人会离弃你，上帝永不会离弃你，因为你与我同在，这是最深的安慰。接下来讲得胜，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一种得胜。请问这个敌人是谁？我想对大卫来说，他一定可以同意，最大的敌人不是外在，就是他自己。大卫这些年打了这么多仗，可以说所向披靡，但是最惨的一场仗败给自己，败给里面那个旧人老我，这是真可怕。我们每一位其实都是一样，你知道要对付这个里面的人是最难的。如果没有基督耶稣来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我们没法对付啊。我过去不知道，爸爸从小跟我讲这个基督的信仰，我一直不能接受，就是我觉得我还不错，你看老师也表扬我，你看你们也觉得我蛮不错。我后来真正信主，就是突然间有一天光照，看到我里面是这么黑暗。我想到一件事，以前那个时候家里面条件也很艰难，小时候呢就在厨房发现有一罐白砂糖蛮好吃的，我就开始偷吃白糖，越吃越想吃，越吃越好吃，但是吃了就觉得不对劲啊。那个年代糖不但用钱还要用票买的，这个我说这样不行，这个糖明明是用来做调料的，就被我都吃完了怎么办？灵机一动就把我弟找来了，他很老实啊，我说过来，他说干嘛？我说吃白糖。哎呦，他说这个做菜的，我说没关系啊，你吃吧。他吃一口很好吃，我说你可以走了。哎，再吃一口，我说没了，你任务完成了，你走吧。基本每一次他就吃一口，先让他找来吃了一口，我接着大吃啊，很快糖就剩一点点了。外婆来问了，谁吃了？ 我也不说吃，也不说没吃，我说你问弟弟去啊。他真的很老实，有吃过吗？有吃过啊，全是他吃的。他都来不及辩解哦，这个我外婆还在后面说，别看这个哈、哦，人挺老实，都躲在后面吃白糖。我的心里特高兴，其实大部分全我吃的。那一刻突然间发现我怎么这么可怕，我们每一位其实都是这样，里面的这个敌人是最可怕的，我们的骄傲，我们的愤怒，我们的嫉妒，我们的仇恨，种种。我最近刚看到一个新闻，说如果真的发明一台仪器，一照就能够把你的想法全部投射在荧幕上面，他说差不多每个人都要自杀。真的是这样啊，我们没有办法得胜，最大的敌人是我们里面的那个叫做罪的生命的 sinful nature， 没办法得胜它。无论你用教育也好，你用榜样也好，你用雷锋也好，你用这样那样的，有用吗？谁能帮我们得胜？唯有那位大牧者，他能够在我敌人面前摆设筵席。那么这段圣经最后讲什么呢？太重要。真正的人生要唱出乐歌，死亡绝对要被战胜。所以这里一定会出现这个词，直到 eternity， 永恒。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是一首歌能够真正从悲歌变为乐歌，不但有永恒，而且这是一个盼望。一生一世讲时间，耶和华的殿讲空间。当你里面预备了，让这位自由拥有的上帝住在你里面，我们预备成为圣灵居住的殿。他住在我里面，我住在他里面，而且不是一时一刻，不是今天晚上，是一生一世。当我保守自己在上帝里面，在基督里面，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而且这个福分是直到永永远远。我想这首歌难怪被称为皇冠上的明珠，是因为实实在在，这是大卫在自身的经历里面唱出的人生一个得胜的歌，欢快的歌。我最后想到这一对夫妻，他们在德州多年愁云惨雾，其实结婚也不太久，结婚五年。最近大家可能看到一个新闻，据说有个学者说最好结婚证也有一个有效期，而且还定为七年，因为中国人说七年之痒，大概七年都走不下去，他们是五年就走不下去。到一个程度啊，那天总算被人请来参加一个布道会，参加我到那边去布道，结果我还不晓得他们是一对夫妻，因为两个人也不坐在一起。后来两个人都受感动要信耶稣，跑出来的时候呢，一个从这边出来，一个从那边出来，也不晓得他们是夫妻。后来一介绍才知道，他们说我们是夫妻了，不过快做不成了，两个人也铁了心要离了。我就记得他们当时给我一句话说，詹姆斯，我们今天也蛮感动啊，信了耶稣，我们打算给耶稣一个机会。哎呦，我吓一跳，什么给耶稣一个机会？我只听过耶稣给我们机会，没听过我们给耶稣机会。他们给耶稣一个机会，那么意思就是耶稣你看着办了，反正我们两个也不行啊，走不下去了，苦不堪言。当然两个人婚姻到这个地步没有一个会高兴的，两个人真的是很煎熬啊。我们的旧的生命，罪的生命一定这样，一山哪能容两只老虎。两个人其实都是很高的学历啊，在那边都有很好的工作，结果呢真的奇妙，他们那段时间虽然痛苦，但是信了主，真的找到一条路啊。第一就是老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也挺高兴，打电话来也好啊。那我们也起码知道怎么为他们祷告。一开始他们的电话都是这个埋怨对方啊，他的太太就说，哇，我真的嫁错人了，怎么嫁给这个人啊，家里面大事小事他全不管。那么太太诉完苦呢，先生打电话来消毒，詹姆斯你们不要中毒，我太太神经病，绝对不要相信她。 我想太严重，他简直咬牙切齿说他太太神经病。我说你有什么证据啊？我真的以为他太太是不是精神的问题。他说真的，你不晓得。他说他一天到晚就是检查，没有安全感，尤其要出门更没有安全感。门啊窗啊一遍遍，我等的都不耐烦了、啊，快点啊，上赶车要去飞机场啊，要出门了、啊。他出不了门啊，就仔细查。有一次到机场，他说不行，我想起来炉子上煮开水。我说好像没有吧，他说煮了，而且现在看来已经冒烟了，房子已经着火了。哎呦，他说我简直那天被他讲的我也信以为真啊，就赶回去了，结果一看啥都没有。你看这么神经病，真的很神经有病。他就很愤怒，他觉得怎么娶这么一个太太啊。我们的人生永远，虽然你觉得都是小事，你永远看不到。我说你们有没有祷告？有祷告啊，咱们是我们信了主，我们也祷告。后来我说你们怎么祷告的？基本上他们自己归纳，他们祷告怎么祷告呢？就是跟神报告自己的优点，控告对方的缺点啊，大概就是这样。这是他们几乎两个人祷告都类似的。哎呀，我说难怪啊，这个祷告大概上帝是不能听啊。你看我们的人生啊，真的，但是很奇妙。你信了耶稣，那个生命的种子到你里面去，虽然有一个过程，好像种子慢慢要发芽，虽然真的不是一朝一夕就突然间改变，但是很奇妙。我跟我师母，我们太有体会，我们真的亲眼看着这，其实不止这对夫妻了，半年以后情况就很不一样。有一次打电话来，我们真的特别感动啊。那个太太说，哎呀，张牧师张师母，祷告真有用啊。他说现在我看见我的弟兄啊，真的有改变，两个改变。第一，长记性了，现在他这个以前啊生日啊什么通通都忘记，他说我又很在意这个，现在他都记得了啊，有时候给我写个卡，有时候特别发个微信啊什么，总而言之他记得，哎，我心里就很感动。第二呢，现在门窗他说他来检查，哎呦，我开始不太相信他，现在我看他查的比我还仔细哈、啊，哎呦，我真的是，而且他说我现在看一个人这么仔细查门窗，看的人是蛮难过的。他，哎呦，他我跟他说不用了，我查过，而且他说没放心，以后我来查，我来检查。哎，他说真的，这个以前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那我就问那个弟兄，我说你怎么会有这么改变？那个弟兄自己说，他说张牧师啊，你说跟神祷告。我有一天真的很难过，我再跪在神面前祷告，我很认真的祷告，上帝，我决定你帮助我，我们的婚姻要改变，我们的婚姻不能再这样下去。圣灵马上就提醒你，为什么跟自己过不去？哇，他说我被上帝提醒，我说没有啊，我跟他过不去啊，他跟我过不去啊。错了，你们两个人在我眼里是一个人，所以你跟他过不去或者他跟你过不去，都是跟自己过不去。为什么要跟自己过不去？那他就跟上帝祷告，上帝啊，你也知道我现在对他没有感觉，爱不出来，我现在看他很不可爱。马上圣灵就责备，所以你知道该怎么祷告，你缺什么你就缺爱。你自己说的你爱不出来，那就说真的那一段时间我觉得拉着我太太手好像左手拉右手，一点感觉都没有，还不出来了。哇，他说那一刻圣灵提醒我，你该知道怎么祷告，你的祷告就是求那份爱啊，我就是爱，神就是爱。弟兄说那一天呢，我是真正开始很认真的求上帝啊，你给我这份爱。他说真的奇妙，那天当我这样祷告，首先那个十字架就活化在我面前，真的好像呈现在我眼前。我这样不可爱，基督耶稣爱我，为我流血，为我受死，我可爱吗？他竟然这样爱我。然后我就一想呢，我太太真可爱。他说我就想到很多，不但是以前跟他约会的时候花前月下，其实我一想他的个性从来都这样，但是那时候我特喜欢，我就知道我自己比较粗枝大叶，我看他这样很仔细我就很高兴。哎，他说奇怪， 我真的都想起来，而且我觉得这些年真的多亏他，这个家如果不是他，真的要出大事啊。我是非常粗心大意的人，然后我就想到原来是我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从来没有给他安全感，我真的都这样家里面的事情不管了，弄得他就越来越紧张，弄得他越来越担心，我就觉得自己非常的亏欠他。他说那天呢、真的是圣灵感动到一个地步，我泪流满面，我抱着我的妻子跟他道歉，我实在对不起你，我把你害成这样。那天我听见他的妻子电话里面讲了一句话，张牧师张师母，我现在真的觉得找到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我们其实非常感动，没过多久他们两位就打电话跟我们告别，他们回去中国。他们说我们放下这里回去，不是因为那里比这里有更好的条件，更好的待遇，更好的环境，我们回去只有一件事，我们要告诉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同学，我们的朋友里面很多他们的婚姻跟我们一样走不下去，我们告诉他们有一条路，有一位，当我们认识他，从他那里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我们的人生真的不一样。当我们遇见那位真正的牧人耶稣基督，你发现你的人生能够唱出最美的歌。感谢神，这对夫妻现在虽然他们的房子没有以前大，他们的薪水没有以前高，他们的环境也好，但是他们的人生真的快乐。你我的人生，当你认识灵，认识光，认识爱的上帝，你的人生绝对是一首最美的歌。愿我们每一位能够唱这样的歌。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停下来。恩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个夜晚。主啊，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因为你知道我们，你创造我们，我们的归宿来源都在于你。主啊，就求你让大卫被你所感动的灵，主啊，你今天也感动我们每一位，让大卫所看见的，让这一对亲爱的我们年轻的弟兄和姊妹，他们在德州所经历的也成为我们的经历。主啊，我们向你伸手，你就必定伸手搀扶我们，你的杖你的竿都要安慰我们。我们真诚在这里祷告的时候，我奉耶稣的名来特别邀请，今天晚上如果有好朋友，你愿意向耶稣伸出你的手，要得到他给你的帮助、能力、恩典、祝福的，要去认识他的，鼓励你好不好？轻轻举一下手就可以放下，举一下手代表你里面的渴望。谢谢主。还有没有愿意要来认识耶稣的？你向耶稣举起你的手，代表你的一个信心，一个行动。主耶稣啊，我要灵，要光，要爱，我承认我里面渴慕，我承认我人生一直追寻，我求你帮助我，让我更深来认识，让我认识灵，认识光，认识爱。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在我们当中，你愿意的好不好？你轻轻的举一下手就可以把你的手放下来。感谢主，谢谢主。还有吗？我们当中如果你过去从来没有认真的严肃的思考过，今天上帝的话语要对你说，耶稣基督他就是真理，就是生命，就是道路，你愿意去认识他吗？是他让上帝那个灵完全的彰显，让上帝的光完全的照耀，让上帝的爱全然没有保留的向我们显明出来，都在耶稣基督里面，他成为我们的救主，成为我们人跟神之间的中保，成为我们最知心的朋友。你愿意去认识他吗？就是那位独一的真神，你愿意吗？我最后再奉耶稣的名来邀请你，若是还有，你举一下手可以把手放下。上帝要祝福你，他要认识你。感谢神。还有吗？愿意来认识耶稣的，就是现在凭着信心，当你向上帝伸出你的手，其实你看见他老早在等待你，他已经认识你，
他必定要用他的杖他的竿来引导你，扶持你，牧养你，带领你走那条真正永生的道路。如果还有愿意，可以举一下手就放下，代表我们内心的一个感动，一个信心，一个决定。感谢主，谢谢主。主耶稣，求你再次纪念我们在座每一位，为这个夜晚，愿主你的话刻在我们心上，愿我们每一位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越走越光明，前面的道路不再像李白那样只能借酒浇愁，乃是像大卫那样真正唱出人生得胜的乐歌，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唱出这样的歌。谢谢主，纪念我们当中凭着信心向你这样回应的，也巴不得你让更多位内心被你自己圣灵带领走一条上帝蒙福的道路。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来，我们站起来好吗？我们坐得蛮久哈，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就用我刚刚那个版本好了，其实就不用换。对，唱一首这个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好，来，我们会唱的唱大声一点。好，来，
在无数的黑夜里，我有信心画出你，你的恩典真心让我真实的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有一幅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所量。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是认识主耶稣，最美的祝福是信靠主耶稣。所以我们在唱的时候，我特别邀请刚刚你举手的，或者你没有举手但是你有感动的，好吧，我就邀请你到前面来，我们来为你祷告，和你一起祷告。我们求上帝来祝福你，求上帝引导你走前面的道路，好吗？来，刚刚我看到有不少位举手，好吧，你勇敢的，如果有基督徒的朋友陪同他来，你可以陪他一起出来，愿意吗？奉主的名来邀请你，好不好？来到前面来，我们来祷告。十二月十二号的夜晚，把我们的生命交给耶稣，让他的灵真正充满我们，让我们一生在他的祝福里面，接着信靠他，认识他，这是我们一生的祝福，好不好？就请你从你的座位走出来，来，我们继续唱。来，我们不要管别人，让我们看见我们在上帝面前。如果你觉得你的灵里面有这样的需要，请到前面来，我们奉主的名，我们来祷告，我们与你一起祷告。上帝应许他的殿是万民祷告的殿，我们在他的里面来认识他，来跟他连结，好吗？来，有没有勇敢的愿意第一位走出来的？奉主的名，请到前面来。
这次信靠主耶稣，
有吗？愿意吗？刚刚举手的，或者你没有举手，你这一刻有感动，也可以到前面来，好吗？
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我们最后再唱一次，欢迎任何有需要的可以到前面来。来，我们从头再来一次。来。
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信心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的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
有没有愿意的，请到前面来，欢迎到前面来。我们的人生总要有突破，我们的人生总要有突破，好吗？我刚刚看到有好几位举手，愿不愿意就到前面来？让我们把自己交给耶稣，他是真正的大牧者，他是真正我们灵魂的牧者，让我们把人生交给他。
祝福，
还有愿意来的吗？为什么还要犹豫？人生为什么还要纠结？就是现在，人生需要突破，愿意吗？到前面来。
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来，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愿意吗？奉耶稣的名来呼唤你，来邀请你，来吧，到前面来，靠主的恩典突破，生命需要突破，
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和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好不好，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向耶稣举起手来，向耶稣举起手来。这个夜晚不但是为着来到前面的，为着你每一位，为着你，为着我，耶稣基督认识我们，他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何等残缺，但是他愿意给我们最美的祝福。在他里面，在灵里面，我们的灵醒过来，在光里面，我们成为光明之子，在爱里面，我们除去惧怕得以完全。为什么与这样的生命擦肩而过呢？靠主的恩典，如果你愿意，我这时候特别邀请，特别邀请，感谢主，不但是站在前面的，如果还有，你还可以出来，这是一个生命的突破，这是代表上帝啊，我愿意降服在你面前，我凭信心走出这一步，我深信，我愿意，你就成就，为着大能的上帝，他愿意来恩待我们，来祝福我们，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你纪念每一个在你面前，为着这些走出来的，我们谢谢主，他们的生命与你连接。主啊，我们也求你恩待每一位还在座位上的，唯有你知道我们的需要，知道我们灵里的饥渴，我们向你的呼唤。我们人生一直在抓，我们抓的是灵。主啊，就是你，今天你在十字架上来向我们显明神的爱，显明出上帝的大光，显明出上帝奇妙的生命，不能被死亡吞灭的生命。主啊，今天我们来到你的十字架下面，求你接纳我们，求你抱抱我们，求你引导我们，求你安慰我们，求你加力量给我们，也求你施恩祝福我们。谢谢主，把荣耀颂赞归给你，让今天成为我们属灵生命的起点，也引导我们继续更深的来认识你，加信心给我们。奉耶稣的名祝福，不但是在前面的，主啊，你纪念他们的信心，照他们心中所求的为他们成就。主啊，你也祝福我们每一位，祝福我们的教会，祝福整个这个地区，祝福我们的华人。主啊，谢谢你，我们需要你，需要光，需要爱，需要你，唯有基督，一切在你里面。愿主你得着一切的荣耀，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如此感恩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阿们。谢谢主。